今日读经，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感谢主的话语。
好，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今天又有王大卫牧师来到我们中间。他已经来过我们中间了，我就不特别的介绍。我们把时间交给王牧师。
美城基督教会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又在这里见面，来分享交通以及讲解神的话语，来敬拜我们的主。在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美城的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谢谢主的恩典给我们机会在这里交通见面，一同的敬拜神。在今天的分享之前，为主做一个见证啊。我们大家很多的弟兄姊妹可能知道，最近这段时间青岛的这个地方又瘟疫，这个疫情又开始抬头啊。原因不和大家说了啊，这个。因为在这个十月一之前，青岛港的大港已经爆发一些问题，所以青岛已经开始闻名了。那么山东的很多的地方，青岛人去人家是不太欢迎的。但是十月一呢，我们在济南有一个聚会，要用一个旅馆。我还提前的和咱们的同工弟兄姊妹说，我说你去问问这个旅馆，因为要入住嘛，他身份证要登记，我说看看人家欢迎不欢迎。提前一天我还问这件事呢，这个礼拜天下午人家回复我说没问题，这个旅馆老板因为都熟了嘛，说没问题，来吧。好，我们礼拜一就如约而至了。礼拜一去了以后，大家就录身份证登记住房间，没问题。我把身份证提供给别人，人家在那忙活了一顿，又把身份证给我了，好像一切非常的正常。那么十月一之后，我们就回本地了。结果回本地，十一号，这不九号开始工作嘛？十一号开始，其实礼拜天的早上起来，我已经看了我们本地的卫健委发通告了，说出现了两例，于是动起来，大家就开始忙活了。这个山东各地的人啊，或者全国各地的人，都在那调查青岛人十月一期间的这个流动，其中就有我们住的那个旅馆。下面重要的事情出现了啊。这个流行病学调查的人啊，派出所的人就到这个宾馆里去调查，说你们这里有没有接待青岛的人，他们说有，于是就找，但是他们怎么地也找不到我身份登记的记录。我当时我们也并不知道这个事，事后我们的弟兄姊妹，这个老板就告诉我们弟兄姊妹说，哎，你们这帮人真奇怪啊，这个公安来了，很多人来了以后调查我们这旅馆，说这个十月一先接没接待青岛的人，但是你们青岛的这个牧师的信息怎么我们这里也没有，公安那里也没有。我弟兄怎么也觉得很奇怪，这是正常情况下他录入电脑会有记录的，但是他们查不到记录。下面更奇妙的是，这派出所警察接着就和这个老板就说了，哎呀，没有就好，没有就好，其实是有的，我去住过好几天嘛，怎么会没有呢？但是他就是查不到记录。回来以后，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为这件事非常的感恩。为什么？我不是个病人，我也不是病毒的携带者。问题是我们在那聚会这段时间，国内的对于我们教会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在那里聚会是人家如果知道的话，是给我们弟兄姊妹会带来一些麻烦。你看神就这样的把我们奇妙的隐藏起来了，所以这是为主做一个小小的见证，神随时的保守，主随时的恩典，可能我们享受那个恩典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过去之后我们才知道，哦，主的恩典实在是浩大， 那各位，这是不是给我们很多的激励呢？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今天的主题啊，今天有一节经文，就是刚才姊妹给我们读的彼得后书的第三章第十八节，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请大家再随我一同的读一下这些经文。经上记得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分享今天的真理之前，我们来做个祷告。创造宇宙的阿爸父神，爱我们的救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如此这般的宏恩大爱临到我们，使我们得称为永生神的儿女。你为拯救我们离开天上的荣耀，降卑来到这污秽败坏的世界上，叫我们这些可怜的世人因着我主耶稣基督，也因着我们单单的信，就可以得到神的义，并且因此被神称为义。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你不但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随时随在的你还帮助我们，引导我们，你把你的话给我们，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享受你的恩典，以至于可以在地上活着荣耀你的名，并且有在天家的盼望。我们向你献上赞美感恩。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祈求主你的灵引导我们，叫我们进入到今天我们所宣讲的真理当中，并且叫我们因你的真理，叫我们内心得着充实力量和指导。也再次把你这无用的仆人交给你，愿你拿在手中，分别为圣使用，赐福一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长大成人这个题目。我们上一次简单的和大家讲过了长大成人的各个阶段啊，有婴孩阶段，有孩子阶段，少年阶段，成人阶段。其实这是一个简单的概括性的一个介绍。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信了主之后，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就是要叫我们长大成人。那这一次我们要重点的和大家讲一讲，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其实不同的阶段可能我们的重点会不一样，但是我们今天主要和大家讲的是在我们的成长阶段当中以几个重要的要点。第一个要点呢，就是生长是由神来在我们身上产生出来的。这个根据呢是哥林多前书的二章第六节，保罗说道，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这是从一个植物啊，从一个庄稼这个角度来谈一个生长的原则。其实保罗很费心，亚波罗呢也很殷勤，但是实际上产生出生长的这个果效，或者说在这个生长的过程当中达到了神的目标，这个主要取决于神，而不取决于我，也不取决于亚波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那为什么圣经要强调这个原则？因为这是一个事实啊。主耶稣基督他曾经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离了我什么都做不了，什么都不能做。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是有点夸张啊，我们也有头有脑的是吧，我们也有本身有能力的，怎么会离了你我们啥都不行了呢？其实事实真是如此。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可能因为努力成长会取得一点成绩，我们也有才干，也有能力，于是我们也有沾沾自喜，少不了我们也有自夸。我每一次夸口，神都管教我，我每一次夸口，神都借的一些事情立马叫我看见我们人的有限。所以这一点，一个我们要尊重这个事实，再一个呢，我们必须把荣耀颂赞归给神。即便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取得了一些别人无法取得的成绩，我们一定要记得把荣耀颂赞归给神。所以信徒呢，他一定要看见生长的最主要的因 是在神的身上，浇灌和喂养都算不得什么。但是后来你也不能说，既然浇灌和喂养算不得什么，我也不浇灌了，那你也不用喂养了啊，我们就躺着床上，我们等着神叫我们生长吧。其实我们还要尊重那一些为我们的灵魂时刻警醒的人，他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一些帮助。除了这个以外，下面我们的重点应该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了，就是我们要把荣耀颂赞归给神，但是你不能一股脑的把所有的责任全都推给神，而忽略了在带领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神给我们的要求。所以第二点，我们重点谈一谈长进的秘诀。在这里面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真道和长进这两者关系非常的密切。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的25节，保罗说过，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荣耀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注意在这里保罗提到了，你们之所以能够长进并且喜乐的长进，是因为在所信的道上。这个地方就提到了真道和长进是有必然的联系的。在一开始我们的那节经文彼得后书的三章十八节也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这个知识自然就涉及到神的道了。我们知道一个长进的事在基督徒身上在某一个方面发生了长进，就是和以前不一样了，更新了，这一定是有真理的指导，也一定是有真理指出的方向，也一定是有真理给我们勾画了一条路线，我们也一定是在这个真理的道上往前迈进了，这才产生出我们的这个长进。所以脱离了真道不可能谈长进的问题。那么我们举一个反例来说，你比如说保罗，他在加拉太书一章第十四节他曾经说过，他说我从前呢，我在犹太教中，我比我本国同岁的许多的人更有长进，我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的热心。其实那是他自己的认为，也是犹太人传留下来的他们的一种习惯，共同的价值观念，他们就认为那样就是长进。那我们大家想一想，在我们没信主之前，一个人他如果有钱有势有本事有能力，他如果通过自己的拼搏取得了事业上的一些财富地位权势，大家都会羡慕他，甚至也有很多人以这样的人为目标，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像他们那样子，说你看看人家又长进了。但是实际上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才知道方向道路过程可能大多数都是得罪神的，都是神不喜悦的，那至少显明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甚至有些人有些长进过程当中邪灵还帮助他，所以你说这样的长进好吗？保罗很显然在这个经文当中给我们提供他自己的一个反例来证明说，这个所谓的长进实际上不是侍奉神，却是在抵挡神。所以回过头来我们说，长进必须有真道作为一个标志，作为一个标准，作为一个指引。但是说到这里，我们发现我们自己还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在真道的认识上，咱们先不说我怎么样把真道应用到我的生活中，我们先说真道的本身，知识的本身，人们就不大愿意学习，就不大愿意掌握。其实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圣经的真理他用知识向我们来表达，所以你看彼得后书的三章十八节，彼得在这里说过，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咱们从字面的角度上来说，一个人他对圣经真理的知识了解的增多，那这就是一个长进。 当然这个长进你可以说他是个纸上谈兵，但就这个长进就不是那么容易。我们大家现在就可以想，我们可能在教会里待的时间长了，我们听牧师讲道，听弟兄姊妹分享，我们自己也读圣经，甚至也有很多人看一些属灵书籍啊，我们自认为会在真理上和以前会不一样，但实际上有一些话语或有一些真理的表达，或者说有一些圣经用词，我们可能对它的了解只是一个概念而已，甚至概念也是一个表面的。有一天我和弟兄姊妹来问，里面也有很多的同工啊，因为这段时间在家里写这个救赎论的一些课题，要给我们培训的一些同工呢来做讲义啊，来用。我又来写因信称义，来解释这个四个字。我就发现因信称义这四个字，它应当是一个重要真理表达的一个缩写。如果维持因信称义这四个字表达的真理不变的话，我们要加一些词，我们会加什么呢？你再加多少东西，你也不能把这个词的意思说要表达的真理给它扭曲了，给它改变了。那么这就要加我因信称义，我因信被神称义，这都没问题的，这是加了一些主语啊，或者说主体啊。那我因信耶稣基督被神称义，这没问题啊，这也可以，那你可以往上加。其实你加多少都不要改变这四个字要表达的真理，这就是对我们对真理知识的把握的一个很重要的考验。下面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遇到了，因信称义这个信，那是人的信还是神的信实呢？那毫无疑问是人的信了。如果把它归结于因为神信实所以他称我们为义，那和人没关系了。所以因信称义，如果你把这个信解释成神的信实，但是必然要把这个真理扭曲了。但是神不信实，人有什么可信的呢？所以你也不能把神排除之外。你看这不又在这个事情上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吗？增加我们对真理的一些认识。因信称义的这个义是神说我们为义，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自己觉得也有点欺骗人的味道啊！明明你不是义的，神非要把你说成义的，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过不了这一关。那么请问神能过了这一关吗？你不是个义的，神就说你是个义的，神糊弄神自己呢？那很显然不是啊，所以这又纠结起来了。那大家如果追究真理的话，你这样追究下去，你是不是会在知识上有一些长进吧？实际上按照罗马书、加拉太书以及整个的圣经的真理，它表达的这个因信称义是指着我们这一个人，你因为神很讲信用，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他的死、定十字架、复活给我们提供了可信的凭据，我们就信。当我们信的时候，我们信耶稣基督死是为我，我信耶稣基督复活是为我，于是神就把神的义给了我们。当我们拥有了神的这个义的时候，神因着看我们有神的这个义，神就称我们这个信的人为义，那这里就是因信称义了。于是这里面产生了一个义的功用问题，信的功用问题。信它是叫我从神那里得着神的义，我应有神的义，我才被神称为义。假如我没有神的义，神干嘛要称我为义呢？那神在糊弄自己吗？所以这是因信称义这四个字所要表达的内容。这里面有值得很多探讨的问题。我和大家说这些问题的时候，有一些同工就说，哎呀，真都费劲呢，费那劲干什么？这不把脑子烧坏了吗？烧脑。你看知识上的长进，知识上的清晰、透彻、系统、准确，这件事本身就很费脑， 就很费力，在这个方面的长进就很不容易。所以我们第一个和大家谈的是在真道上长进。那么除了在知识上我们要有所突破，要有科目以外，我们要有研讨、查考、省察，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查一查我们自己的真理认识到底怎么样。但是在我刚一信耶稣的时候，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不愿看圣经，其实我也不愿看，因为看不懂，因为太深奥了。很多弟兄姊妹我就问他，我说哎，你读圣经吧，他说不读啊。不是圣经神的话你不读你怎么认识神啊？哎呀，你愁什么，礼拜他上教会那些他们不都讲了吗？更可笑的是什么，在我们本地的旁边大约有不到50公里有一间教会，好多年以前我还到那里去讲过道。我去了以后，他们这间教会在农村嘛，农村教会一间屋子进去，大约离地面1.5米的这个距离呢，墙上呢有一排这个钉子，每一个钉子上面呢都会挂一个包，这个包里面呢会装一本圣经。弟兄姊妹来了以后啊，哎，就拿着自己的包，把这个包从钉子上拿下来，这个打开包，把自己的圣经拿出来，这就可以翻圣经。居然会阿门以后，哎，把这个圣经放到包里去，再挂到墙上回家了。我去了几次以后，我就发现这个事儿，我就觉得什么意思呢？这是，我就来问，我说弟兄姊妹，咱们教会这弟兄姊妹圣经都放这儿啊？说是啊，这个我说大家不把圣经带回家吗？我说你们是不是家里每个人都有圣经？他说不，上教会的才讲圣经呢，平时在教会在家里不用圣经啊。你说多可笑的一个问题啊！大家如果不饥渴慕义，不去好好的钻研神的话语，怎么能够在知识上有长进啊？研究神可能会有危险啊！神不是我们研究的对象，神应当是我们信靠的对象。但是我们不去钻研神的话语，我们怎么对神有认识呢？最起码神的话语把神的心意表达出来吧。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对待神的话语，认认真真的去读神的话语。但是如果只读存立在头脑里面，那是个纸上谈兵，对我们恐怕没有多大的益处，反而更加的审判会临到我们。于是在知识上有长进，它不仅仅是指着我们去明白的一个道理，头脑当中我知道的这个词表达什么意思，我比以前多增加了几个概念，而是把它变成我自己的。那么这样的话，第二个秘诀就出现了，就是在知识和恩典上有长进。知识恩典和长进是有关系的。这个我们一提恩典，可能有很多人年终总结的为主做见证，哎呀，今年我得到一个大的恩典，哎呀，我前两天我经历一个恩典，我一开始也和大家做见证，你看神保守我们，这个恩典多大。这个大家不要单纯的认为恩典就是金钱啊、物质啊、财富啊，你不能说这不是神给我们的恩典，那么所有的基督徒都要贫穷，整天长病穷兮兮的，也不一定这样，是吧？当然当神把这一些可见的、可触摸的、可量化的这些恩典赐给我们的时候，你确实应该长进。你看神这么样的借着保罗、借着亚波罗喂养交换我们，我们不应该长进吗？我们应该长进。但是还有一些恩典呢，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忽视了的。我们有的时候基督徒遇到一些艰难困苦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发牢骚了。所以有很多的时候神可能给我们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我们也称它为恩典，就是神叫你劳苦，神叫你奉献，神借的患难困苦督促我们长进。当然你说这个恩典这一个词，从字义来说就是白白给我们，不需要有任何条件啊，也不需要你有任何回报，那这就叫恩典。但是这是恩典的一种狭义的理解。 弟兄姊妹，神赐日头照好人照歹人，这个没有问题了。那么神把圣经赐给我们，是不是要叫我们回应他吧？神赐给我们恩典，是不是我们要回报主的恩典吗？你说神赐给我们恩典，没有那个动机说要叫我们回报他，但是在这个方面，神确实给我们恩典，需要叫我们回应于长进。我们在长进当中，就是在回应神的这个恩典。这件事，很多人他们讲恩典，恩典，恩典，讲恩典讲的很多，以至于把恩典又设成一个无条件，在这个方面就容易叫大家造成忽视。其实这还是个概念问题。当患难困苦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在这样的恩典上长进。这个是一个基督徒，他由吃奶的小婴孩长大，他的思维变化的重要的表现，重要的一个特征就表现在这里。确实恩典能使人长进。你比如说神给我金钱，哎呀，我真是看见神是信实的，解决我一个很大的问题，叫我知道神赏赐我。于是我对神的丰富的认识也就丰富了。那么好，我就整天要钱，我整天要钱，整天要钱。那么只存留在这个程度上，这肯定不对了嘛。那神如果给我金钱的话，我说哎呀主，我真感谢你，你叫我脱离贫穷，好，你给我这些金钱叫我干什么？如果我们因着神给我金钱，我更加的贪财，那你说这不错了吧？而是神要给我这个恩典，建立我一个不要塞住怜悯的心，帮助别人的这么一种灵性道德品格。那如果我们这样的理解的话，是不是就在这个恩典上长进了吧？那否则的话，我们怎么能说我们在这个恩典上长进了？除了这个以外，当我们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候，我们常常看不见恩典。其实弟兄姊妹，艰难困苦临到我们的同时，神一定会在这艰难困苦当中与我们同在，叫我们看见神真是爱我们。世界上的人他们可能盼望一个通达的路，但我们基督徒最好不要走通达的路。这样当然这不是我们自己找的哈，我就不愿意走通达，我就专门愿意找麻烦，不是这样。那么神叫我们经历艰难困苦的时候，其实正是我们对他的慈爱、连续、公义等等品格的一个认识，并且在这个方面得以提升。这样的一个理念才是对的，这样的理念说明这个人已经经历过小孩的阶段了，少年阶段了，长大成人，往这个方向去发展了。我们可能会发现很多的基督徒，他们有优厚的生活环境啊，我们为他感恩。也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的环境就比较艰难。有一些传道人，他们夫妻比较和睦，很好，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有一些传道人，他们夫妻就不和睦。当然我们说这是人的罪恶啦，人的性情啊，个性啊，你要不顺服神啊，传道人也会陷入到一些软弱中。那么一个和睦的家庭，他向一个不和睦的家庭说，你看看神没给你恩典，你看神给我的恩典很大。那一个不和睦的家庭看见一个和睦的家庭，那他就很羡慕人家，那到头他应该怎么办？首先他应该看见我现在这个环境，神还这样怜悯我，也是给我恩典。当然我不是鼓励大家不和睦了，不是那个意思，圣经也不是这样的一个导向，就是我们在什么现状当中看这个现状里面有没有神的恩典。有的时候那种现状本身就是神的恩典，有的时候那个现状里面就有神的恩典。这个真是长大成人的人，或者说想长进的人，他才能够有这样的看见， 否则的话，我们一看这个情况，马上我们就抱怨神，马上我们就怨天尤人。神，你看看你怎么这样来待我？你看看人家，你为什么不那样赐福我？同样是神，同样都是信靠你的人，怎么人就那个样子？我就这个样子。所以，你现在所处的那个环境，是不是神的恩典？你现在所处的那个环境中，有没有神的恩典？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现在这个状态中有神的恩典？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秘诀。那么在知识上有长进，它指的是我们获得真理，这个道能建立我们，你不能够走向一个错道，你不能够有错误的指导。那么那些避开学习知识的人，想直接应用的人是很危险的。你真理还没有吃透呢。你说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通常是这样，小孩还不太会走了，啊，我们就想跑。哎呀，我又看一些小孩子，他晃里晃荡晃里晃荡这样往前跑的时候，我真的是格外的担心。那实际上摔打几次也就能够好了。那么如果那是一个成长的必然规律的话，在我们身上你也不要避开这个知识的学习。在知识上长进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其实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圣经的真理我读了，但是我要把它变成我自己的，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有一天我和弟兄姊妹来谈，我们来交通这个体恤啊，体恤那些受捆锁的人。弟兄姊妹，这个体恤，这个体就是我的这个身体嘛，我这个人嘛，我把我自己放在那个环境下，我身体直接有一个接触，我来感受一下这个情况，是说动了这个情景。实际上人如果要想把这个知识变成我自己的，我还需要其他的一些环境。例如啊，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年纪肯定比我和张牧师大，那他们经历过1960年那个年代的疾苦，在大陆住的话就经历过那个疾苦。有一天我弟兄姊妹说，我说咱们有一些弟兄姊妹经历过那个饥荒，现在我们体恤一下啊，现在我们体会一下。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早上起来吃饭呢，我们不要吃饱了，我们吃个半饱，我们吃个一成。另外呢，我们不要吃其他的好的，我们就吃一吃一些不好的。我就问弟兄姊妹，现在什么不好啦？现在年轻人说啊，玉米面、玉米饼子。好，我们吃玉米饼子。我们今天早晨起来呢，发给大家玉米面饼子吃，一个人只发半成的或一成的哈，还叫你吃不饱。好，现在早上起来我们一边吃，我们就一边体恤1960年期间那些弟兄姊妹吃不饱饭的那种感觉。下面我就问大家，我说请问大家能体恤出来吗？比我年纪大的弟兄姊妹都说不能。不是我们生活在体恤吗？怎么会体恤不了？你就体恤不了，因为什么？你这个环境哪能赶得上以前的那个环境呢？所以我们真是需要一些特别的环境。神为了要叫我们长进，为了要叫我们对那个话有真实的认识，不是一种头脑当中的感觉，那他就要给你其他的恩典了。他会把我们带到一种环境里，他也会叫一种环境扑面而来，他也会叫我们在一种环境之中。否则的话，你说我们怎么对这个真理有认识？所以我们有时候很愚昧，我们真需要神的话语。当神这样来带领你的时候，请你一定要从咱们的环境中去思考，说主，今天为什么是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环境是不是特别需要我吧？他特别对我有需要，我有需要才有这样环境吧？ 说主，你把这个环境量给我，或你把我带到这种世界的环境中，你的美意如何？但是我们很多基督徒上来以后，先是抱怨，这个不满意，那个不满意，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请问这样我们怎么能长进？我们没法长进。所以在这里我们应该有一个特别好的心态，我们怎么样解读神信实慈爱可靠与我现在的环境这么艰难，我们怎么解读这两个问题的平衡？那这就是我们长进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秘诀。那弟兄姊妹，大家如果叫我们每个方面都长进的话，你说我们一生当中要学习多少功课？圣经当中约伯也好，大卫也好，约瑟也好，这一些例子啊，你就会发现他们都是通过了一些很痛苦的环境最后长进起来的。在痛苦当中有神的安慰，神给人带来盼望，他们也因着神的带领建立起了信心，于是他们就进入到一种自由喜乐的状态里面。而这种环境以及环境当中就少不了神的恩典啊。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大家不要回避这些特殊的恩典啊。我们在这里讲的特殊的恩典不是指着神学当中的那个救恩的那个特殊的恩典，那个特殊的恩典确实是特殊啊。所以请不要拒绝那美好的知识。而我相信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和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这些真理，这是用圣经真理把它表达出来的，这也是我们经过体会了的。所以你若尝过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主的美善，主就是这样美善，他就是这样愿意来赐福咱们。以前我们的民间的说法谚语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就是这些孩子他没有那种养尊处优的环境，环境逼着他必须这样去做，必须这样去行，他必须自己去面对他。今天我替他，明天我替他，后天我替他，什么时候他能自己好了？你从这种情境来看，中国现在的社会令人堪忧。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女孩子在家里不做饭，现在很多的男孩子妈宝男，这就是这种社会现实，太多太多了。将来发生战争，哎呀，怎么能赢？你说靠武器先进，你科技又赶不了人家，你怎么能赢？当然，我不是鼓励大家去赢战争啊，我们谈这种情景，所以我们应该有一种接受的一个心态啊。第三个，刚才我们谈的一些秘诀，就是在知识真道以及我们的现实的解读落实上去有长进。第三个秘诀是你必须锁定目标。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十五节，保罗说，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这些事如果大家从小的去说的话，那就联系上文了，里面说到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下面说宣读劝勉教导啊等等这些。那如果这些事从大的去说的话，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十五节特别说到了凡事长进，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有一个阶段你可能会意识到说神带领我就在这一个点上有长进，那你如果把这个点扩大到我们整个一生，可能我们在信主几年时间之内我们学这种功课，过些年我们学这种功课，再过些年呢我们学这种功课，其实神愿意叫我们凡事长进，于是你就要殷勤。今天或这一段时间，神可能就是要叫我在忍耐上长进。忍耐上长进就是以前我不忍耐的环境我现在能忍耐了。也可能整个我们的人生 都要学忍耐的功课。今天忍耐这种环境，明天忍耐这种环境，今天忍耐这样的人，后天忍耐这样的人。神是丰富的神，我们一个不信主的人，一个被罪恶捆绑的人，陷入在罪恶里面自我中心的人，主因着我们的信改变我们的生命了，我们有天上的盼望。结果我们信了主，我们发现我们哪样都不像神，怎么看怎么都不像。以前我们怎么看自己怎么和天仙一样，这怎么信了主以后怎么看自己一无是处了呢？我们不是一有这种自我否定自己，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看我们自己怎么这么不像话。那么不像话完了以后，他又不是挂在口头上一个挡箭牌，哎，我不好，我不好，我不好，你说我不好试试，不是那种虚伪。我们说，哎呀，这个地方不行啊，那这个地方不行怎么办呢？我长进一下，我在这方面长进。主给我环境了，我就应该在这方面长进。其实神的心意很清楚的，已经借着以弗所书第四章给我们表达出来了。他要叫我们长进，像主耶稣基督那个样子身量。你说主耶稣那个身量多美的一个身量，我们在哪里和他一致？会在哪里都不一致。那么从我们信主到我们人生结束去见主，这个过程是一个什么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也是我们逐渐向主的一个过程。于是我们就凡事长进。如果你说我突然之间我抓了那么多的事，我也抓不住啊，所以现在可能每一段时间我就需要锁定一个目标，我在这个方面有所长进。那么在这个问题的应用上，我们给大家一些提示。你比如说，我们先说在知识上吧。这段时间，我以前我对救赎这个问题不大清楚，我查查圣经。现在的网络这么发达，这个书籍有这么样的铺天盖地啊，前人已经做了很好的规整啊。好，我借一些参考书，我查一查圣经。那么很多弟兄姊妹在国外，他们有很多的机会啊，英文就不用说了，什么希腊文、希伯来文啊，你都可以去学，拉丁文也都可以去学。我在这个知识的丰富上，我今天学这一点，明天学那一点，后天学一点，后天学一点，那这样的话你在知识体系上不就建立起来了？但是殷之人不殷勤，因为这个地方保罗提醒提摩太呢，说你要殷勤，殷之人们不殷勤，不愿在这个地方下功夫。我们华人也有这方面的特点啊，骨子里就有这个特点，眼前利益，得过且过，胆小又愿意惹事，这是不信主的人的情景。信主的时候我们还带着一定的劣根性。圣经在这告诉我们要殷勤。如果大家在买卖上殷勤，那你就可能赚更多的钱。如果你在某一件事上殷勤，别人不殷勤，可能你就是那一件事情的专家了。所以我们如果要想长进的话，你就必须锁定一个目标，我在这个目标上做一些努力。我知道我自己比较笨，不是那么样的和别人那么巧，智慧也没别人那么大，小聪明啊，不信主的时候干坏事啊倒是有一点本事啊，人家我小的时候偷人家菜，这是一个坏蛋一个，后来认罪悔改信主了吗？但是我愿意认认真真去做一些事。在别的事情上你可以去马虎不要紧，在一些重大的事情上不能马虎，在一些核心的问题上不能马虎。在圣经真理上，你说我们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们自己的真理的系统化不够，我们自己的准确度不够，我们问题不清晰，逻辑不严密，概念不全被清晰，你说我们怎么教导别人？所以我们就需要在这个方面去努力。我们越努力，我们越会在这个事上有长进，而别人也会看见我们在这方面有长进。我们也因为我们在这方面长进了，我们知道的真理比别人可能会丰富、系统、透彻、清晰。 当然我们假如只存留在这个层面，就我可能成了个法利赛人了，还得去做。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向谁多托你不就向谁多要吗？所以请弟兄姊妹，大家如果你愿意长进，必须长进啊，你没有别的选项。如果不这样选择这个的话，那就是懈怠，是对我们主的一种不尊重。我们就得锁定目标，或你在某一个阶段做某一个方面的长进，这样的话就我们就主动的投入到长进的这个过程当中了。其实很多的基督徒是被迫长进，神功课压上了，环境压上了，我们还得先发一阵牢骚，我们先扑棱一阵，我就不愿顺服，我就不愿听，最后叫神弄得这不行了，受不了了啊！最后啊，那就那么跌呗，那我就接受吧。所以一开始我们是不愿意接受，最后愿意接受，又忍耐，最后在这方面才长进的。我们为什么把它调整一下？调整成什么？至少心态上做一个调整，就是我愿意长进，我也想长进，并且我在殷勤的努力锁定这个目标，在这个方面去长进。所以我们应当有这样一个调整。那么这个事呢，它说明每一个基督徒他都有很大的长进空间，只要活着我们就可以长进。那这也说明信徒应该知道自己在凡事上都应该有长进。你们说这个我在这方面很丰富了，我已经不需要长进了，不存在这个情况，我们总是一个有限的嘛。所以这都是圣经的真理的知识。那么今天我们能够知道这些知识，这本身就是神的一种恩典，所以请在这个恩典和知识上长进吧。第四个也是比较难的，要忍耐着结实。我们举的例子呢，或依据是马可福音的第四章的第八节，主耶稣讲的撒种的比喻。那么马太福音、路加福音也记录这个了啊。这个撒种的比喻提醒我们，那些30倍的、60倍的、100倍的，他们是落在好土里的，他们就长大，但是他们还要结实。他们怎么结实呢？他们就有点忍耐。我们从这个简单的处境来看，这个麦子要收之前，秋天，现在是在咱们这个大陆啊，中国正好是刚刚种上麦子，北方这个地方有些地方还没有种上，种上麦子，你看麦子就发芽了，就生长了，长出来大约10公分左右的时候，几公分左右的时候，突然就降雪了，人家要生长，环境说不可以生长，逼着你，甚至盖上一个被，一个棉被，是雪给盖上一个被，冻着它，不叫它成长，不叫它成长。弟兄姊妹，那个土下面那个根可不是0度以下嘞，它那个环境还促使你长。于是你想想，这个环境下面给你提供养料，上面压着你，这是转力量的在那地方。这个土又很好，你可以有好的生长环境，所以这个时候你想想，你不得忍耐吗？赶紧春天了，日头一照，气温上升，雪化了，躺到这个根上去了，浇灌它，这就枝枝生生的。哎呀，这好了，这现在这环境都好了，枝生生长起来了，长，到夏天了，天热了，没水了，干旱了，这个时候暴晒了，哎呀，日头又来了。那么这叫干什么？以前叫灌浆。现在叫你收，暴晒，把水分给你蒸发了，最后饱满的籽粒在那里。但是即便是好土里也有30倍的、60倍的、100倍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麦子的这个这么大的差别我们不管它了，我们说我们自己的人在神面前的成长，其实就是个人每个人的努力的程度。人家世上人说哈，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呀， 这是世人说的。其实这里面强调了一个什么？强调了人不同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嘛？你个人每一个人对这个事情的反应，土只是一个环境而已。那作为子粒来说，他要经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忍耐的过程。所以忍耐的结实说明要反复的学习，长时间的练习，这实在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他们都是经历过极大的痛苦的，甚至多次失败，但是最终成功还是归属于他们的。他们说也许也经历很多的孤独啊，他们常常看见别人花前月下，哎呀，他们不是没有浪漫的心啊，他们不能。他们也许要经历疾病，他们常常看见别人身体强壮，不是因为他们缺乏补充营养的钱，而是神感动他们把这些用在别人身上。他们为教会劳碌，积劳成疾。他们也许要经历屈辱，他们常常看见别人被抬举，经历安逸。他们不是自己不想，但是神没有给他们那样的环境。弟兄姊妹，初期教会同样作奸，彼得就从监牢里被天使带出来了，雅各就寻到了。哎，我们看见这两个人，我们会不会说神怎么这么不公平呢？那如果我们去问雅各，雅各，你有没有感觉到神对你很不公平？我相信雅各说，感谢主，神真公平，神怎么这么爱我。彼得说我们问彼得，你感觉到神是不是不公平吧？叫你出来了，叫他死了，还你叫你叫了，在教会里待了那么多年，你看人多尊重你啊，你看神多么慈爱领导你。他说，神知道我的软弱。所以弟兄姊妹，你不需要拿你自己和别人比，只需要怎样？只需要发现，在你里面，在你所处的环境中，是不是神的恩典？有没有神的恩典？所以愿意长大的，他都会经历艰难坎坷的。他们的忍耐使他们更加的认识神，也更加的长进。长进是痛苦的，但是长大成人之后是自由而有荣耀的。我们两次的时间和大家分享了成长的几个阶段，和我们成长过程的几个事项啊。我们重点放在第二个长进的秘诀上，这个秘诀实际上就是我们对真理和恩典的领受，并且在这个事情上殷勤。忍耐结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愿我们大家听见今天和大家传讲的这真理呢，我们就殷勤的去行。最后我们还要和大家来重复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的11节到16节，请大家随我一同来读这一段经文啊。经上记得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的，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供应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在这段经文当中，两次提到了长进的问题，目标是长进满有基督的身量，在事项上是凡事长进，为要凡事长进，那你就要连于元首基督。 而个人的长进毫无疑问的会带动全体靠他联络的合适，便叫基督的身体，那就是教会，渐渐的增长。所以这里有个人的增长，也有教会的增长，在爱中来建立自己。那弟兄姊妹，我们和大家两次分享长进这个话题，盼望美城教会是澳洲教会当中长进最快的，长进最丰盛的，也是最有长进的一间教会。各位前行吧，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主啊，这个我们主保守我们，虽然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正是像王牧师跟我们分享的，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并不一定是顺利啊，凡是顺利就是好的。神也给我们一些困难的环境，这当中呢也操练我们，真是非常值得我们好好思想的一篇信息哈。其实在整个的我们的人生过程里面，真是神兴起的这个环境啊，借着圣经真理的指引，互相作用，使我们在里面，在它里面能够长进，最后我们能够丰丰满满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下面呢，我们再一次借着我们回到主的施恩宝座前的祷告啊，也在用信心领受从主来的祝福。我们再一次同心低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愿我们今天众人在你面前一切的赞美侍奉达到主你的宝座前，主啊，能够蒙你的悦纳，主啊，然而你清楚地告诉我们，主啊，你不喜欢祭祀，你喜欢连续，主啊，是在说，主啊，你并不需要我们的帮助，实际上我们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是，主啊，我愿每一次的聚会都是我们众人在你面前再一次蒙连续，能够得恩惠，能够成为我们心灵的帮助，成为我们的新的力量，成为我们新的指引。主啊，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在你面前敞开的时候，感谢你借着你的仆人再一次丰丰满满的供应我们今天在你的真道上，主啊，对我们的供应和指引，我们再一次向主献上感恩，求主给我们智慧来消化，给我们信心来遵行，主啊，使我们在你里面我们众人能够得以不断的一同的长进。这时候我们众人也在主面前用信心领受祝福，就是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愿父神的慈爱，愿圣灵的感动带领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